主的面前，我们先来一起祷告，求主来祝福我们今天的敬拜，祝福我们今天的他的话语。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主，你又赐下新的一天给你跟每个儿女，主，你让我们能够同心合意来敬拜你。天父，当我们读你的话语、听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主你的圣灵亲自在我们心中工作。主，因为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实在是需要你。主，我们讲，我们分享你的话语，我们听你的话语，我们只有在主你圣灵的帮助下，我们才可能明白。主，我们才可能让你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进入我们的内心。天父，就求主你来怜悯我们，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主，让我们能够谦卑在你的面前，主来聆听主你的教导。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发第下一篇。那么这段时间呢，有一件事可能受到全世界的关注。那么大家在网络上呢，可能有这件事情呢，可能有200亿次的点击量。那么差不多呢，相当于全世界人均可能点击了3次。那这件事呢，它超过了奥运冬奥会，那么超过了卡车司机的罢工，它也超过了俄罗斯或者与乌克兰可能爆发的战争，就是徐州铁链女的事件。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被关在一个黑暗的屋子里面达20多年，受尽多人的蹂躏和虐待，她也生了8个孩子。她反抗，他们就拔了她的牙齿，割了她的舌头。她想逃跑，他们就用铁链锁在她的脖子上。所有这些恶行其实都不是秘密，就发生在这个文明的时代，发生在一个人类社会，而且是整个村子甚至整个县城都知道这件事情，而且呢，可能整个徐州市区地区对拐卖妇女这件事情都是见怪不怪。那么一根铁链可以其实用来做很多有益的事情，它可以固定一艘大船，它也可以吊起一个重物，它也可以把一个真正的罪犯关锁在监狱里面。但是呢，这根铁链呢，是在绑在一个无辜软弱的女子的脖子上。这位女子逃不掉，不是因为这根铁链，是因为控制这根铁链的罪恶的权势。我在这举这个例子呢，主要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今天的信息。因为有人认为呢，律法就像一个枷锁绑在了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好像失去了自由了。其实这是对律法的误解。真正捆绑人的乃是魔鬼撒旦罪恶的权势。所以呢，律法它不是枷锁，因为神设立律法那是为人的好处，是为了保护人，也是为了祝福人。就像诗篇119篇第1节跟第2节说，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那么箴言10:29也告诉我们，耶和华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却成了作孽人的败坏。那么事实上呢，那锁在铁链女脖子上的枷锁呢，那是一个有形的，那是一个有形的枷锁。其实一根无形的枷锁呢，也锁在每一个不信耶稣的人的身上，也曾经锁在我们这些神的儿女的身上，那就是罪的枷锁，罪的枷锁。唯有耶稣基督才能断开这个枷锁。所以呢，今天的信息呢，我们就从2个方面来分享人、罪和律法 和基督之间的一个关系。第一，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枷锁乃是罪恶的权势。第二个方面跟大家分享是耶稣基督已经打破了这个枷锁。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就是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我们先来看这个这经文说什么。他说，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那么在教会初期，那么许多犹太律法主义者就鼓吹，哎，说是罪人要想得救，除了悔改信耶稣之外，还需要有行为，也就是说还需要遵行律法，就是这是两个得救的条件。使徒呢，保罗就针对这一个错误，用婚姻的关系在这里做类比，他说明了罪人和律法之间的关系。首先呢，保罗指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那就是律法管人乃是在人活着的时候。那么这是很明显的道理，只要一个人活着，就会受到国家的律法的约束，一旦这个人死了，就脱离了这些律法的约束了。显然你无法要求一个死人做任何事情，你也不能因为他做不到而惩罚他。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律法乃是一系列的法律的条文，本身律法是没有生命的，是人们共同遵守的一个标准。人呢，是使用律法来管理一个社会秩序。那么第二方面，保罗在这儿说，保罗从一般人的经验来举例说明，他提到在婚姻关系中，如果丈夫死了的话，妻子就在律法上哎，得以脱离婚姻对他的约束了，他就可以找另找他人，哎，不再被前面的婚约所约束了。那么在这里呢，第一节里面，第二节里面，这个女人是代表呢，这个女人呢，就是代表所有的我们这些罪人。但是呢，对于丈夫代表什么，丈夫代表什么？那么这个在这个解经上呢，可能有不同的观点。有的说这个丈夫呢，有的说丈夫代表律法啊，有的人就说这个丈夫可能这里面说代表什么都不合适，就说只是这儿有放了这么一个，就是为了说明这个关系。所以如果丈夫代表律法，那么也就是说这儿就说律法死了，对不对？我们就能嫁给另一个人了，就是基督。但是呢，我们知道律法从来没有被废弃过，并且律法有它极其重要的价值和它的功用。那么保罗在七章十二节他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所以呢，这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可能解释就是丈夫代表罪恶的权势，丈夫代表罪恶的权势，也就是魔鬼撒旦对罪人的控制。而罪人呢，总是在罪恶权势的辖制之下。那么在雅各书呢，十一章十五节，我们知道这节经文，他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哎，既长成。”他说就生出死来。所以呢，这里面有怀胎，那么有罪人，有，所以这里面其实就像是一个种婚姻关系似的。所以怀胎呢，因为只是夫妻关系的结果，所以罪人，这节经文我们可以这样看一下，就像看上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得更明白， 所以罪人因着罪恶的权势的控制，所以就有了罪性，对不对？我们都有就有罪性，罪性会触发人罪恶的私欲，而私欲呢，就会导致人有犯罪的行为，犯罪。所以我们犯罪的结果，那就是死，就是生出死来了。所以这就是这一列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信耶稣前，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是罪人。罪恶的权势其实就像一个残暴的丈夫一样控制着我们，我们都是在罪，都是在这个律法的咒诅之下，而律法是一个标准，就放到那儿来开始按人的行为来判断人，这就是律法的它的功用的其中之一。所以呢，罪恶的权势和罪人之间其实就像一对夫妻关系，罪恶的权势这个丈夫就像是一副枷锁一样约束着他的妻子，就是我们这些过去的罪人。所以呢，根据律法，只要罪恶的权势在，那么罪人就不能离开，只有罪恶的权势被废除掉了，枷锁才能被打开，罪人才能从枷锁中得到释放，才能脱离律法的咒诅，才能归于别人，就是他的新的丈夫。那么我们就接下来呢，来看一下这个罪恶的枷锁是怎么打开的，是谁来打开这个罪恶的枷锁。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方面，就是第四节到第六节，就是基督已经打破了罪恶的枷锁。那么这里面第四节他说，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结果子给神。那么我们在前面的几次的分享中，我们知道呢，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胜了罪恶，击败了魔鬼撒旦。我们信耶稣之后呢，罪恶的权势就从我们的身上被解除了，我们身上的枷锁就被打破了，我们不再受罪恶权势的控制了，所以我们已经脱离了这个残暴的过去的这个残暴的丈夫，就是这个罪恶的权势，魔鬼的权势，也就是脱离了，同时也就脱离了律法的咒诅了，所以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归宿，那就是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种新的关系有一个目标，就是最后他写的结果子给神。所以呢，我们从前面那个画面跟这个画面，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那么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的丈夫，就是我们过去啊、我们过去的这个婚姻里面，丈夫是罪恶的权势，现在换成了我们的基督耶稣。所以我们过去是罪人，而现在呢，因着我们的信，我们成了基督徒。所以现在呢，我们在一起，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就是一个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的责任，我们不是在结果就结死亡的果子了，我们应该是结果子给神，就是这样的一个责任，这样的一个我们的生命了。所以这也是跟律法，这也是律法给我们，也是律法里面给让我们看到的。因为真的，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已经成了义，那么就是在义的里面，那么律法呢，对我们不是在定罪，而是律法乃是我们每日生活成了我们一个爱主，那么跟随主的一个指南，也成了我们脚前的灯，也成了我们路上的光。那么我们其实在我们过去呢，在罪恶的权势之下，那么结果就是死。基督已经为我们打破了罪恶的权势加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枷锁，所以呢，我们现在是脱离了这个枷锁，归于了基督。我们在基督里面活的时候，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关系中，结果子给神，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和忠心对神的服侍。所以结果子给神，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和忠心的来服侍神。那么在圣经中，所有描述罪人得救 归属基督的这些的类比中，最形象的其实就是婚姻的关系的类比，婚姻关系的类比。因为恋爱、哎、交朋友、结婚，其实这本身都是非常美好的、愉悦的。而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其实就是这样一种爱的关系，在这样一种最这种亲密的爱情的关系。那么大家还记得上一个星期呢，劳兰弟兄讲到的题目，他就是什么呀？就是讲到就是一个真实的爱情的故事，对不对？那么题里面讲的这个爱情的故事，其实就是我们和耶稣基督之间的故事，对不对？那么就是我们跟耶稣基督之间的教的故事。那么圣经它形容耶稣是一个热情的爱人，是一个有激情的爱人，专注的新郎，他也是他的妻子教会的忠实的丈夫啊，耶稣基督是教会忠实的丈夫，而我们是他的新娘，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这些教会的肢体，我们成了，我们是教会身体上的肢体，我们都是耶稣基督他的新娘。所以呢，我们大部分，但是呢，我们大部分在国内的这个结婚的这个弟兄姐妹们，我们大概没有经历过，哎，夫妻双方这个互相发誓的这个在婚礼中的这个部分。那么在美国参加婚礼，大家会发现这个部分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由牧师来大部分来给大家主持。那么婚礼中呢所用的誓词特别能说明我们跟主耶稣之间的关系，就是夫妻之间的这种关系。那么在我们与耶稣基督的比这种类比的婚礼中，那么耶稣他是先说出了他的誓词，好像耶稣基督先说出了他的誓词。因为早在我们认识他或回应他之前，所以其实我们过去不认识他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一直在寻找我们，寻找你我。他说，我耶稣愿意娶你这个罪人为妻，我在天父面前答应并立约，做你亲爱的信实的丈夫和救主。不论你是贫富、忧喜、患病还是健康，是今生或者来世，都誓之不渝。那么这就像是耶稣基督的一个婚礼上的一个誓词，其实他早已这样的对我们讲了。那么他说出这个誓词之后呢，我们就听到一个用生命来爱我们自己的，来爱我们的这个人，我们该有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呢？我想大家弟兄姐妹都一定会有同样耶稣基督这样的回应，我们就会以同样的热情来回应他，我这个罪人愿意嫁给你耶稣，做我所爱的新郎和救主，我在天父面前答应并立约，做你亲爱忠实的妻子，不论贫富、忧喜、患病或者是健康，今生或来世都誓之不渝。所以这就相当于我们主耶稣基督跟我们之间，我们彼此立下了一个婚姻里面的海誓山盟，这样的一个婚约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约。所以呢，交换誓词，那么是正式为这个婚姻做的见证，就是确定了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就像在旧恩中，是信心将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在了一起，信心使我们认识到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就像新娘与新郎的结合。信心不仅是对我们对耶稣的爱，信心也是我们对耶稣立下的永远的约，也是靠着信心来立这个约。所以呢，神在基督里拯救我们的时候，他并没有废掉律法，相反的，律法得到了完全的成就，成全， 尊重和满足。他说到律法只有在人还活着的时候约束人，前面我们说一旦这个人死了，律法就与这个人的关系就没有，就断了，就律法就不再控制这个人了。这里的你们，这里有个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脱离了律法罪，我们已经脱离了罪恶的权势，所以归于了耶稣基督。从律法的咒诅中我们已经进入基督的恩典中，律法不再定我们的罪了，神救我们脱离了罪恶的权势，乃是要我们与基督联合，并且要为他来结果子，就是为神来结，为神来结果子。那么接下来呢，保罗呢就告诉我们为神结果子的生命会有一个什么变化，会有什么变化。那么我们从前与现今的光景对比起来，不仅是我们的本性改变了，我们都是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了，不是旧人了，我们与律法的关系也改变了。那么这里面就是第五节跟第六节这样的对比呢，非常的清楚看到了我们过去跟现今的改变。他这说，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绑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是按照心灵的新样，不是按照遗文的旧样。那么这里面这两节经文的中间，我们看到有一个连接词，但是把这两节经文连起来，这表示呢，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之后，生命所发生的一个明显的改变，这是一个对比。其实保罗总是用这样的对比来强调，一个人原先远离基督的人，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那么其生命会有多么大的不同。保罗在第五章里面，他把我们在亚当里的生命和在基督里的生命了做了一个对比。那么我们信主之前，我们悔改信主之前，那么在亚当里就是我们悔改信主之前的一个生命情形，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形。那么在第六章，保罗把我们原先做罪的奴仆和我们如今做神的奴仆也进行对比。那么看到我们过去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自由，我们是在做罪的奴仆，我们只能犯罪，我们在罪律法的咒诅之下。我们做了神的奴仆以后，我们就是在神的恩典之下。那么我们为了爱神，我们为了顺服神，我们就来能够，而且神也给我们这个能力，我们能够遵行律法。但是我们在罪恶的权势之下呢，我们没有办法来行出律法中的任何事来。那么今天的第一节里面也讲到，是用婚姻关系里面的这个改变来看到我们如何向这个前者的罪恶的权势死，而向后者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向我们的神活。所以呢，保罗用这些对比就是为了强调，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就是在耶稣基督里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不是一个慢慢的怎么越来越好，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就是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这里得救的意思，我们蒙恩得救其实就是一个重生，我们是一个新人，我们已经不再是从前的那个样子了。从今以后呢，我们也必须要活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命来，所以这才是一个真正有新生命的样式。那这里呢，保罗在这里有一个肉，就是属肉体的这个词。那么肉体这个词呢，在圣经中它有很多种不同的用法。肉体这个词本意是指 身体中那些柔软或有肉的这个部分。那么主耶稣复活以后就告诉他的门徒，他说红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这主耶稣，所以这里面呢是基本意思，就是说身体中的这些柔软的部分。那么这个词跟，但是这个词呢根据上下文有些时候呢也会强调一个不同意思。有时候呢肉体乃是指我们的整个身体，肉体指我们整个身体。比如说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那么保罗这样讲，他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这是，所以这是这个就肉身啊，这个就是指我们这个肉体，是这个肉身呢就是我们整个身体。那么同样呢有时候呢肉体是指我们本性中属情欲的这个部分，我们是属血气的，属情欲的，对不对？那么有时候是 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中他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所以这里面的肉体情欲就是指的我们这个肉体。那么在其他的圣经其他的地方，肉体有时候也指我们整个的人类啊，我们整个的人类每一个人就是指就是一个肉体。那么例如说他在说凡有血气的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是在圣经中经常使用的这个话，哎，凡有血气的就是指着我们整个人类而说。那么这里在罗马书七章第五节他说属肉体的，那么在这儿呢保罗特别的把这个词放到这儿来，就是指那些没有改变生命或者没有更新的人，也就是那些没有得救的人，或者那些还没有接受救赎福音的人，就是那些不信耶稣的人。所以在这儿这个属肉体呢就指那些还是没有就是信耶稣之前的一个生命，就指一个不信的人。那么就是说让我们知道那是我们不信耶稣之前的一个生命的光景。那这里面的欲望，这个里面的欲啊，这里面它前面有加了个恶字，但是专门单说这个欲就是欲望。那么本身这个词呢它是一个中性词啊，不是说一定好或者一定不好。所以通常是指我们天然的这个内心的这种的欲念冲动或者是感情。所以呢冲动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所以他们从好的或坏的欲望生出来，哎，就可以产生好的或坏的这个影响。但是保罗在此处呢将这种一般性一般的中性欲望它与罪联系起来，就是在罪的这个驱使下生出这样的欲望，所以就被称为是恶欲，就是不是好的欲望，就是恶邪恶的欲望。据指出呢当罪人听了律法的要求，他可能就会发出激发他的恶行。他以前还不知道律法这样的要求，但是他当听了律法的这个要求的话，罪人可能更罪会激发罪人犯罪的这个激情，这个所以激发着他行恶的这个行动来，而不是好的行为，所以让他会做恶的行为。所以律法呢告诉我们不可做的，那么我们的罪恶的本性可能故意去悖逆，反而可能会执意的去行律法里面说我们不可以做的那些不讨神喜悦的。那么例如呢有人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哎，就是把一些孩子们呢，哎，聚集起来一起来这个就像上一堂课，那么就把孩子们呢听所未听闻所未闻的这些很新鲜的这些事情来告诉他们，来就像是教导他们，告诉他们做这些事情的这个感受和还有所有做这些事情可怕的一些结果都告诉这些孩子们，来告诉他们。那么例如就是说一些变态的一些行为，还有使用毒品，哎，怎么样用毒品，哎，或者就是用完毒品以后有什么感受，哎，会告诉这些从来没有经历过没有听说过这些孩子们。其实经过这些的实验发现呢，这并不能帮助他们中间的人去对抗这些的罪行， 福尔会激发起这些孩子们的好奇心来，就是他们摇摇欲试。那么他们这样做，其实呢是在就这些在就是说给这些孩子们，比方上这么一堂课，本来是说想警告他们，让他们来避免这些东西，其实呢适得其反。其实这些可能成为一堂课，给他们介绍这些东西的一节课了，成了一次教导了。所以孩子们，所以这些青年人呢，他们自然会喜欢听，而且呢，他们一旦听了，他们就会产生一些好奇心，被这个挑动起来，那么他们就想知道的更多，而且他们还可能会去尝试，到底这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所以这就是说，他们不但不去避免，而且还会去行。所以这就是说，这是第五这个五节里面说律法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肢体中发动，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在这个我们信耶稣之前，好多罪人呢、听了律法里面，不让做这个，那个是神不喜悦的，这个是禁止的。他们听完，不但不去遵行，反而故意可能去做，所以这就是这恶欲会在肉体中的恶欲呢，会这个在我们的肢体中发动起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保罗这里是说，我们未得救之前，那么在罪的权势之下，律法只能激发我们罪的这种的欲念，犯罪的欲念，它会促使我们去做律法不允许我们做的事情。所以只有当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这种情况才能真正的得到改变。我们会发现自己正被神的圣灵已经从这个罪恶的这个教训上，那么会把我们领到神的教导上，所以我们就会转离罪，我们会转向神，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果一些人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呢常年停留在某些的罪中不能自拔，也不去悔改，也不以为然，那么其实这就需要我们非常的来警醒了。我们基督徒，我们虽然也会犯罪，但是呢，我们的区别在于基督徒，我们不会停留在同样的罪中，我们继续不断的去犯。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犯罪和罪人不信神的人犯罪的一个明显的区别。所以呢，我们其实就像保罗在这个第六节里面在告诉的，说但是我们跟他们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既然在捆绑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心灵的新样，不是按照遗文的旧样。所以这里面有一点需要跟大家我们强调知道，就这里面说脱离了律法，所以脱离了律法不是说我们就把律法摒弃了不要了，不是的。脱离了律法是指我们律法已经不再定我们的罪了，因为我们的罪耶稣基督都给我们担当了，我们认罪悔改，耶稣基督已经都给我们赦免了，不管我们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所以呢，这里面我们脱离了律法，就是虽然我们还会犯罪，本质上我们还会去做神不喜悦的事情，但是呢，神不会再因为这个事情定你我的罪而导致灭亡了。我们会在这个上我们会羞愧，我们会说犯罪呢，我们不是在说怕这个神来惩罚，怕这个死亡，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还会犯罪，但是我们犯罪呢，我们是亏缺神的荣耀，我们心里面是懊悔，我们会认真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所以呢，我们已经看过我们从前和现今的情况的对比，我们也探讨过我们从前和现今与律法的关系之间的不同。那么最后一个对比就是这个第六节的，就是我们与非信徒之间的不同。我们与非信徒之间犯就做这个律法里面不允许的事情的不同，就是我们从前所结的果子成为基督徒以后所结果子的对比。那么从前所结的乃是死亡的果子，对不对？而现在我们是为神结果子，为神结果子。那么前面我们也使用了婚姻的类比，说到在罪的枷锁中， 我们不能行善事，对不对？我们做不了任何的神喜悦的事情，在罪的枷锁中。而这里保罗问我们那时所结的果子是什么呢？保罗翻过来 自问自答，他说结成的是死亡的果子，结果就是死亡。那么因为我们结的是死亡的果子，所以呢，在罪恶的权势之下，我们就无法来取悦神，来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只能是惹来神的怒气，让神发怒。所以即使我们自己以为我们能表现不错的时候一样，即使我们是觉得我们好像我今天好像做了一件哎好像是坏的一件事情，其实这也是我们自我感觉自我的一表现，好像自我的感觉。但是保罗说，就像保罗从他亲身的经历中那么知道一样，保罗是经历过这样的这个经历的。保罗你看他在腓立比书他这样说，他遇见耶稣之前，哎，保罗作为一个犹太人，作为一个守律法的犹太人，其实他比很多很多犹太人要超越那些犹太人。所以他在腓立比书三章六节保罗说，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也就是说保罗这里面，若按照遗文的旧样，也就是按照犹太人对律法的理解，那么在保罗在他服侍神的事上可以算是完美无缺，没有任何的瑕疵。所以这是保罗在过去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或者认识，但是那不是神的心意，保罗知道也不能得到神的喜悦，也不能得到神的喜悦。反而呢，其实他知道他最后他后来知道这些不是在荣耀神，而是在与神为敌，而且是在做的是不是义行，而是恶行。所以在神面前呢是恶的，所以那是自以为义的行为。所以保罗自己觉得好像哎，他好像是有热心来服侍神，其实呢是与神为敌。那么到了一个地步，我们知道保罗甚至亲手来迫害，来逼迫神的门徒，逼迫那些初代教会的那些的信徒。所以呢，当时保罗他没信主之前，没有被主耶稣来这个更新，来接纳，来这个改变之前，那么他所接触的果子那是什么呀？其实就是死亡的果子，他所接触来就是死亡的果子，即使他当时自己感觉他在为神做事。所以呢，如果神已经透过耶稣基督的工作拯救了我们，其实我们就必须要过一个与从前截然不同的一个生活。我们若继续留在罪中行事为人，我们和以前如果没有任何的两样，信主前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没有任何的改变。我们现在以前的时间安排非常忙碌，可能现在只是挤一点哎给神，一些事情的对一些事情的反应看法，如果并没有因为我们的信仰而被更新或者是改变的话，那么我们真的是要来到面前神的面前，我们要来审查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内心要非常的谨慎的来问神，想一想我是不是还在被罪恶捆绑，还是不是在罪恶的权势之下。所以呢，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来好好的来思想，好好的来问神。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主且我们都是活在魔鬼撒旦的罪恶的枷锁中，都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打破了这个无形的枷锁，得以进入他的恩典中。所以呢，脱离才能这样，我们就能脱离了律法的咒诅。所以我们也盼望我们刚才在开始说到的那个徐州的那个铁链女的罪恶的权势早日的得到公义的审判，能够让所有在有形枷锁下的人，让他们能够早日的得到自由，得到释放。我们也盼望更多的人能从无形的罪的枷锁中 被释放出来，神把我们从罪恶的枷锁中拯救出来，就是让我们成为神来结果子，忠心的来服侍神，来传讲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而且呢，神把我们每个人放置在一个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岗位上，让我们有各样各自不同的服侍。所以呢，神并没有给每一个神的儿女一模一样的工作去做，神呼召他们有各样的方式，那么从事的工作可能也各不相同。但是呢，只要我们是真正的是一个基督徒，那么我们的生命我们就一定会改变，不管我们从事什么工作，不管我们在一个什么环境什么家庭，我们的生命肯定会与以前有一个大的转变。所以我们就会以某种的方式来服侍我们的神，来为神结果子。那么一位美国的学教士，他也是一位牧师，也是一位神学家，他的名字叫唐纳德巴恩豪斯，唐纳德巴恩豪斯，他曾经这样讲，他说即使一个默默无闻的基督徒在卑微的环境下，住在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他在神的计划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不论是蛮荒村落里的信徒，还是一个书房中孜孜不倦苦读的教授，或是一个神采飞扬的少女，都在服侍主。只要是一个基督徒，他都在服侍主。我们不满足于自己服侍主的方式，但我们必须满足神放我们服侍他的地方。神要我们在现今的岗位上来服侍他。所以呢，所以这位牧师呢，其实就在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神安排的岗位和方式来去服侍神。我们就求神来帮助怜悯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们，我们能够成为被神所用，为神结果子，成为他忠心良善的神的好仆人。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感谢主，你每日你透过你的话语，你来引导我们，你来帮助我们，特别是在主日的时间，你聚集你的儿女，我们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一同来聆听你的教导。天父，让我们每个人不但要听到，不但听到，我们要行道。主啊，让你的道能够真正的进入我们的生命，能够让我们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主啊，也让我们能够来常常来审查我们自己的生命，看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真的有哪些地方我们来求主的帮助，我们有哪些罪需要悔改。主啊，我们能够有哪些我们来感恩。主，等等这些都求主你亲自的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主啊，透过今天的这个分享，主啊，你也帮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已经脱离了罪恶的捆绑。主啊，我们已经不在律法的咒诅之下，我们在主你的恩典中。主啊，我们已经有了你一个新的生命。主啊，你就来帮助我们每一日来改变更新我们的生命。主，让我们能够成为主一个忠心良善，主啊，有见识主你的仆人。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